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前一次呢停在第九章，登山变相，耶稣显荣的中间的部分，也就是九章的33节。那在一开始呢，九章的28节呢，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了一座山，那在山上呢，他们在祷告，那耶稣祷告的时候呢，就变了形象。在第29节路加9章29节，他的形象变得是衣服洁白放光。上次分享了，衣服的洁白呢，在另外一处讲到是地上漂布没有漂得那么白的，说明他是圣洁的，圣洁是地上没有的标准的圣洁。放光呢，我们上次也解了，是他自己的光，不是反射的光，不是仆人像摩西这样反射神的光。他自己就是神，所以这样的光是说明他的荣耀，他自己本来就是神所有的荣耀。所以登山变相呢，无非就是神里面的荣耀自己显出来了。他本来就是神，只不过呢，在来地上的30多年里，他隐藏了自己的荣耀。为了人的益处，因为他是神子，但是呢，他必须也要先成为人子，才能替人赎罪，对吧？他成玛利亚所生的儿子，成为人类中的一员，那为他以无罪的神子的身份成为人子，为的就是我们的罪能够得着满足，能够得着公义审判的满足，代价的满足。所以他来成为人子呢，隐藏了他的荣耀，但是呢，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在很短暂的一点时间里，他显明自己的身份。那同时呢，我们上次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啊，就是不但他出现了那另外两个曾经旧约非常重要的人物啊，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都出现了。摩西代表旧约的律法啊，以利亚代表旧约的先知。那彼得呢，在33节里做了一个提议，他说要搭3座棚，一座为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但这里呢，圣经描述到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那另外的一处呢，讲到他甚是惧怕。所以彼得在他的惧怕里，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只是觉得呢，三个人都留下就好了。那我们上次也解到啊，因为旧约律法和先知，人当得着了以后就想一直留下来，以色列人今天还是这样。那事实上呢，因为耶稣已经来了，所以圣经新约的启示是不见一人呢，只见耶稣，因为耶稣自己完成了律法和先知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靠自己去完成律法的要求而得救的，而被天堂被神所接纳的，我们是因为相信那已经完成了一切要求的耶稣而被接纳的。对，我举个形象的比方，大家就能明白啊。那如果审判来了，比如说洪水来了，你有两个方法可以得救，一个呢自己游啊，一个呢躲在方舟里，两个办法都能得救，对吧？就如果你能足够游，你一直游，游一年也不死，也可以啊，神也可以让你救，对吧？因为一年以后水就退了，对不对？如果你在水里游一年也没饭吃，也饿不死，一年以后水的确是退了，但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做得到。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要去尝试靠自己的行为得救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人能在洪水来临的时候靠自己的努力胜过审判，因为这是代价是我们没法付的。但同时呢，洪水也冲击了方舟，方舟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挪亚一家8个人，他们最终是得救的，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游了，是因为他们躲在方舟里。所以最终我们这个世代要得救的人一定要躲在基督里，就像躲在方舟里一样。所以整个圣经呢，其实旧约新约讲的都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旧约用的是图画，用的是预表和形象，旧约是一个实体，方舟是一个形象，陶城也是一个形象。那这个讲到的细节就多了，我们就不是一一往下走，但总之呢，耶稣是那一个唯一的一个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三个 放在同等的位置。我不能说律法我也留下，那个先知我也留下，不能说呢我游不动了再进船上，不是，你一开始就得想清楚啊，因为方舟的门在雨下来之前就关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是神在外面把方舟的门关了啊。所以你不能游着游着再改主意啊！洪水来临的时候啊，你没有办法再想到方舟了，因为审判最终来之前，恩门会关掉的。所以，耶稣今天还是敞开大门给每一个人的。那终归有一天，当他第二次再来，以审判主的身份再来的时候呢，恩门就关了啊！每一个人就是在审判里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三座棚啊，为什么不能搭三座棚？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彼得的心为什么他会惧怕？那在34节，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那我们知道这朵云彩呢是神父神所带来的啊，他就在这云彩里，所以他后面还讲了一句话。但是我们看见呢，彼得的心呢，在那个时候他很害怕。人见到神的时候啊，害怕是非常正常的。大家想一想啊，我们今天常常把神的两个形象啊，没有办法合在一起啊。一个形象他就是审判主，他就是法官的形象；还有一个形象呢，他是救赎主。他就是一个慈爱的父亲的形象，这两个形象其实在他身上是合一的，也彼此是不矛盾的。但是呢，人见到他的时候尤其是见到神的荣耀的时候，自然就会惧怕。比方说呢，在启示录里啊，我们是可以看一下启示录的一开始。启示录的一章啊，启示录的一章的17节啊，跟我们现在查的这段经文呢，有一点的类似啊，场景有一点的类似。类似在哪呢？就是在启示录的一章的13节开始呢，耶稣的形象就是荣耀的审判主的荣耀主的形象啊，他完全没有遮盖自己的荣耀。那我们知道启示录的作者呢，当然是圣灵啊，圣灵借着使徒约翰写出来的，是使徒约翰看见了一个异象啊，他在被关的一个叫拔摩岛上的，他当时在受难啊，他关在这个岛上，在这岛上呢，他看见了神显给他的一个异象，在这个异象里呢，神自己也显明了，所以呢，第17节启示录一章的17节，我也就是老使徒约翰。一看见谁呢？就是看见13节到16节的耶稣的形象。他一看见这个形象，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为什么会扑倒在他脚前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形象。14节，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像不像那个光？像不像洁白？对吧？洁白放光，在这里面都讲到了，对不对？火焰就是放光嘛。洁白就这里面讲到洁白如雪嘛，然后那个在路加福音的9章的这一段里，圣经的描述是洁白，在应该是马可里讲到它是地上漂布也没有漂得那么白的，所以在这儿呢，它是用羊毛用雪来表达它的白，同时呢，它眼目如同火焰啊。第15节，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7星，他口中出来一把2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多了几个细节啊，稍微解释一下。两个细节很清楚，白和放光，我们就不再解释了啊。但是他还多了，就是他的脚啊，像铜啊。圣经里呢，几个金属呢，都是有一些不同的预表的意义啊。银是代表救赎的啊。金子是荣耀的尊贵，铜总是在圣经里代表审判的，所以大家注意到，会幕啊，当你进到 以色列的会幕去的时候，什么东西是用铜做的？大家还记得吗？洗涤盆是用铜做的，还有呢？那个祭坛是铜做的，对不对？所有在圣所里面的东西都是金子做的啊，灯台啊，陈设饼桌啊，金子做不是说它里面全是金子，是它是用皂荚木外面包的金子啊，但是你一眼看见的是金子，所以如果一个人呢从会幕的最外面往里走，他先看见的是铜坛，再看见是铜的洗涤盆，然后再往里他会看见金色的，当然他进不去啊，只有祭司能进去，所以铜坛上烧的是什么？全是祭物，对吧？对，所以无论是洗涤盆呢，还是铜坛呢，清楚的代表神是洁净审判的角色。所以在这里呢，作为审判主哈，铜是一个证据啊，还有一个证据就是他口中啊吐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啊。当然我们要显然看见这是一个在讲一个比喻啊，那他不是说他就只是靠嘴巴里往外吐剑来杀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神的话最终就是审判全地的。神是借着什么来审判全地呢？圣经里讲到，他说的，他所说的道，最终要审判全地。所以他口里吐出来的剑就是他所曾经说过的道，这些道最终会见证全地的不是啊，每一个人在他的道，在他的话面前呢，都要交账的。所以不管怎样呢，这很显然啊，我们的结论就是呢，13节到16节，结论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啊审判主的形象。所以这个审判主在启示录呢二章开始，他先用七个教会呢先判断了地上的教会，然后教会被提，然后从五章开始。就往下就一直都是地上啊，所以从五章开始就我们看不见教会了，教会在天上。但是呢，审判主他先从神的家开始判断的，对不对？神的家判断就是七个教会，七个时代的教会啊，也是七种类型的教会啊。这个是启示录的一个结构，我们不去细讲了。但是这个细节是非常清楚的，审判主的形象一出来，老使徒约翰都趴在地上像死了一样。好，我想问大家，你的生命比约翰还好吗？不可能啊。约翰不是告诉耶稣要求天上降火下来那个约翰了啊，那个是同一个约翰，但是是不同时期的啊。那个是生命还不怎么样的约翰，这个约翰已经那个时候应该90岁了啊，已经快要见主面了。写启示录是公元90年了，他的生命已经是我们今天是怎么仰望也够不着的。如果他如此好的生命，他尚且这样，你觉得我们呢？所以我们今天啊，借着这一段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跟主的关系啊，就是敬畏啊。惧怕这样东西呢，其实它有两层的意思在里面啊。其实英文应该用的都是 fear 这个词啊。那神不希望我们呢惧怕，但是盼望我们呢敬畏。我们对父亲的关系呢，最健康的应该就是这样啊，就是要敬畏他，但是不是惧怕他。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如果你不敬畏啊，其实他在这里惧怕到一个程度，他趴下来啊，他起初的点一定是敬畏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呢跟主呢一定会是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你敬畏他，当你真的见到他荣耀的时候，你的反应会跟这个老使徒一样，你会很怕，但是你会注意到耶稣是怎么回应的。第17节启示录的一章17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他在这儿，他在安慰这个很惧怕的老使徒啊。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够站在主的朋友的身份跟他相交， 我想告诉大家是，我们宁可走从敬畏走到惧怕，最后得主安慰啊，这倒是一条安全的路。当然，惧怕，主不希望我们怕啊。但是呢，以我个人读圣经的体会呢，但以理是这样的，我们就不读了。但以理也经历过一样的状态，跟老使徒约翰是一样的。所有这些神的大仆人，他们见到荣耀主的形象的时候都是这样。那意味着呢，如果我今天对待神的审判啊，我没有敬畏乃至惧怕的话呢，我很难跟他建立关系。他有没有今天碰到一种的弟兄，你去跟他讲福音哈？那死算什么？死了就死了嘛，啊，死了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人死了就没了嘛，啊，对，有没有这样的人？还挺多的啊，是不是？对，对，就是人在神的恩典里啊，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审判。就这么个小小的疫情啊，地上的人已经吓得3年是惊慌失措了。你稍微看一下启示录，你就知道启示录的那些灾难，跟人现在过去经历的所有灾难都没法比。然后你再去想一想永恒的火湖，又跟启示录那些灾难没有办法比。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所以，人如果碰不到审判主啊，生不出敬畏甚至惧怕的心呢，我们很难得着主的安慰，对吧？主怎么安慰你呢？你都不怕，对不对？就好比一个孩子啊，我们有一个小孩子在这里啊，如果他见到他爸，就像见到朋友、见到哥们一样，总是直视他父亲啊，跟他探讨一下人生和未来，这个关系很难顺得了的，没有办法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自己，就是神。他的父亲只不过是他的帮助者，永远就是帮助者。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信主以后呢，我们都会去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很多人也都会跪下来，也都会祈求神。但是我们里面的心啊，很多时候是呢，希望神就是按我想的，按我说的去做。但我想告诉大家，即便是生命再好的基督徒，在他的祷告里也会看见意外的，就是祷告祷告，最后发现不是跟他想的一样。你不要认为这是你生命不好，生命再好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神，使徒约翰也不是神，彼得也不是神，那更何况历世历代的圣徒呢？所以他才是那最终掌握话语权的，这是我们今天要记得的，这点真的非常重要，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啊，我们一定得先回到敬畏，我才能解决惧怕的问题。我们跳不过这个阶段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因为我非常愿意大家把惧怕的心拿走，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去除啊，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所以神不愿意我们惧怕。但这个不等于我们不要敬畏。然后你看老圣徒们，他们的经历都是什么？他先因着敬畏，甚至惧怕，最后被神从尘土和粪堆里再扶起来。如果他们尚且这样，你觉得我们能换一个方式能行得通吗？这个是最安全的路啊！我一再鼓励大家，你总之呢，你谦卑不会谦卑过了。只会谦卑不够，对，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要警惕的。我们永远不可能谦卑过了，对，只会不够，因为我们天然人就是骄傲的，哎，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角度啊。我们再往前看，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9章啊，在这儿呢，彼得的惧怕啊，在马可福音里呢也有，应该在马可和马太里都有。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的17章啊，马太福音的17章，马太福音17章的第6节，马太福音17章6节， 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在这个之前呢，那朵光明的云彩里啊，有声音出来。等会我们会解，这声音就是天父的声音。所以当天父的声音出来之后，大家注意嘛，是门徒的反应啊，他是极其害怕，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害怕的心，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神的荣耀没向你显明。阿门，是吧？不是我们有多牛，是因为这个父亲没把他原来的样子显给你看。就好比一个孩子哈，他父亲一直很慈爱，天天是恩典，这个孩子到最后就没大没小，是吧？没大没小到一个地步呢，在人看来都没有任何的尊重了。直到有一天，这个父亲他显明他本来的样子，这个孩子就吓得浑身发抖啊。我们今天真的不知道神的荣耀显出来是什么样子，稍微一点点显明的时候，人就已经受不了了。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全都活在神的恩典里，哪怕是不信的人，哪怕是不信的，因为神还没有把他那终极审判主的荣耀显出来。所以当他们极其害怕的时候，这个状态就对了。所以在第七节呢，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所以神鼓励他们，对，我们讲到第二层意思啊。当我们因着敬畏乃至到了惧怕的时候呢，神要让我们从惧怕里出来，回到他的爱里。因为我刚才引用了一节经文啊，就是约翰一书的经文啊，因为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因为惧怕是含着刑罚的。人为什么会惧怕呢？就是因为当你看见审判主，你就想起自己的罪来了。阿们，对不对？那个孩子，我刚才举这个孩子的例子啊，这个孩子本来父亲一直很慈爱，但他一直不明白父亲的慈爱是等他悔改的。哪个父亲希望孩子一直堕落下去？但他误解父亲的意思，他一直在慈爱里，就一直在他的罪中不肯回头。那终有一天呢，父亲荣耀的形象显出来之后呢，这个孩子为什么会怕？因为他知道错了。就是地上啊，再悖逆再嘴硬的罪人，在白色大宝座审判前都是无话可说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当人见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人一定会想起自己的罪来，人一定会惧怕。所以神是怎么使人又回到他的爱里呢？要告诉人，罪的代价已经付完了。大家看见没有？一来一回哈，对吧？你要在人看来，我要处罚一个不听话的孩子的时候，我要处罚到他一定是哭爹喊娘啊，他一定是非常惧怕。但是神目的不是让你惧怕的，对吧？神就是让你敬畏，对吧？就他荣耀显出来的时候，他荣耀不显呢，你就没大没小；荣耀一显呢，就非常惧怕。所以神呢，你说他显还是不显呢？是不是很难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嘴硬到一个地步，神向我显明我就信了，我看不见，神看不见我怎么信呢？我看得见我就信了。神真的看得见，你就站不住了。怎么站得住？吓都吓死了，真的会吓死的。不要认为这件事情离我们很远。所以神，你说显还是不显呢？他要显，他又要把你从惧怕里挽回来。这就是审判主和救赎主合一的样子，对不对？在十字架上，耶稣成就了救赎主，他在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成就他审判主。那在这里你会看见，当他荣耀显明了以后，门徒极其害怕，他就说你不要怕。所以当他付足了代价以后，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去了，就真的不怕了。所以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实用的，能够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 是什么样的教导呢？就是第一，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个神呢，就是诸多怪力乱神之一，那你最好呢，还可以再谦卑一点。如果你觉得这本圣经是诸多乱七八糟的书之一，某一个更高级的鸡汤，那你应该可以再谦卑一点。因为没有哪一个假神能够审判你到这个地步。阿门。他是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我们放在显微镜下看看、实验台上评估一下的，可千万别这么干。我们很多时候就把神当作谈资谈谈，觉得好像他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不是我们想的这样，真不是。我们今天挑战他的很多问题，是不是他错了？是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懂。我经常喜欢用这个插头插座来举例子啊。小朋友们不明白的时候，他就想去摸那个插座，是不是？两个洞好好玩的，没准里面有虫子。那你会怎么跟他讲呢？你没法跟他讲，你要跟他讲明白，你得给他要有高中物理的知识，否则你怎么讲得明白呢？你只能告诉他这个洞不能摸，他就觉得你很霸道。是吗？每个小孩子都觉得父母很霸道，就好比每一个地上不信的人都觉得神很霸道一样，打引号的嘛。你觉得你是霸道还是爱他？你怎么讲？你怎么讲的明白电流？你怎么讲的明白电流电着了什么感觉？因为不能让他电一次的，你电一次试一下就没有第二次了。你怎么电？你说你试一下吧。神说好。你不是不信吗？那试一下去地狱玩一圈，回不来了。怎么试？没有办法。那你说他很霸道，他能怎么说？好，荣耀显出来，你就死了；荣耀不显，你就对他没大没小。那你说这个怎么办？所以在这儿，对我们有意义的建议就是，我们总要谦卑。谦卑到什么程度呢？不是谦卑到惧怕的程度，谦卑到敬畏的程度。你记得他为你的罪死了，你今天没有必要再怕他，但是他的确是掌管万有的神，在他手上的确是有一切的能力，但是呢，他不盼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心理啊，惧怕远离他，因为他已经把代价付足了，你现在可以大胆的到他面前去求。所以怎么用呢？就是你怀着敬畏的心，把你所需的告诉他，然后你想要什么，你告诉他，最后他会照他的智慧，照他的主权来把这样东西供应你，是不是你认为的路径呢？应该是不是的，但是呢，一定会比我们想的要好的。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9章哈。好，那我们从9章的35节开始啊。我们来解一下这个声音啊，也就是天父的声音啊。路加福音9章的35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啊：“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或者说呢：“这是我的爱子啊，你们要听他。”啊，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我们在这儿呢，我们看见这个声音呢，显然是天上父的声音。那父呢，为耶稣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就是耶稣是圣子。那耶稣是有荣耀的形象，在这我们看见他显明了啊，洁白放光，又有神天父在这里做的见证，他是神的爱子，所以我们应该不用再怀疑他的身份啊，他就是神。那在这呢，我们要稍微默想一个点呢，就是神把这云彩啊推来啊，这座山呢应该不会特别高啊，我。印象中呢，我读到的圣经的讲到以色列的部分呢，山都不是高山啊，是高，一般高山特别高的山，云彩会在那顶上啊。那你很难想象你爬个 Gross Mountain 爬一半，顶上都是云彩啊，好像也有点难啊。那在这里呢，神把这云彩推过来，显然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看作个神迹啊。就是 神要来显明自己的一个方式。那在这个方式里呢，彼得和另外两个门徒，他们是看见云彩、听见声音之后，更加的惧怕。我们刚才读到马太讲到了，他们那个声音讲完之后，他们极其惧怕。所以神显明他自己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惧怕啊，但是呢，他本来的样子就是带着荣耀的。所以这朵云彩啊，我们稍微读一下吧，我再看一下，使徒行传的啊，使徒行传的一章啊，有一个相似的场景。使徒行传的一章，就约翰福音的后面啊，使徒行传一章的第八节、第九节啊，就耶稣要走了。耶稣在地上复活之后待了40天。耶稣走的时候，复活之后升天是怎么升天的呢？圣经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清楚的描述啊。使徒行传一章九节说了这话，这是耶稣最后跟门徒们说的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也就门徒正看他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有两个天使来了，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就看不见他了。所以神是有荣耀的，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好像耶稣就是个人啊。耶稣真的不单是个人，他当然是个完全的人，他不单单是个人。我们也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们今天的身体会存到永远。我们今天的身体在复活之后啊，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不朽坏的身体。所以，我们不要把今生这辈子的事看得太重。这就是我们借着这朵云彩想要告诉大家的。我们最终呢，我们的家是在云彩之上，啊，不是在云彩之下。阿门。记得啊，云彩之下不是我们的家，云彩之上才是。所以我们最终呢，是要等主的云彩来把我们接走的哈。如果我们有幸，我们还没死的时候主就来了，我们就会是最后一代圣徒啊。身体会瞬间改变，就回天上去了。如果我们死了以后呢，我们到那个时候就会复活啊。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九章，所以神的荣耀，神的见证。但是呢，到三十六节呢，9章36节，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我们解过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啊。不见他人，只见耶稣。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都强调了一句啊，不见其他人，不见他人，只见耶稣。那问题是，不见他人，那里还有他人，没有别的他人了，只有谁呀？只有摩西和以利亚，对吧？所以不见他人，只能说是摩西和以利亚不见了。就剩耶稣了啊！这个是最好的解释，对不对？那座山上本来就没有别人，那座山在当时本来就他们三个加上耶稣，最后多了两人啊，是从永恒里被拆回来的。所以不见他人的意思就是在新约的时代，摩西和以利亚就已经在耶稣身上完成了，不是说没有用了，不是说今天的律法过去了，而是那律法实现了。不是你实现的，不是我实现的，是耶稣做到了。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我们一开始已经解过了，我们就不再详述了。在36节的最后啊，当那些日子啊，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啊，一样也不告诉人。门徒在这里呢做的呢，的确是遵从耶稣的教导啊。耶稣一开始是让见到他神迹的，包括门徒呢。不把这事宣扬出去啊，使得他呢还可以继续在城里继续做服事，但同时呢也说明呢，门徒他们真的是定睛在主身上，虽然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门徒有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们是非常的 定义跟随主，包括彼得他们几个都是撇下他们所有的，这渔网啊、船呐、啊，同时呢，是主在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啊。他们并不是说呢，哎，我跟着主有件很新奇的事，然后我到其他地方再去谈一谈，他们完全没有。所以，同样的36节前半段、后半段，我们都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主的场景给我们的场景是不见他人，只见耶稣啊。门徒们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只定睛在主耶稣身上啊。那最后呢，我们在进到下一段之前呢，我们稍微默想一下自己的应用啊，在自己身上，我们今天怎么做不见他人，只见耶稣呢？就是当你今天啊，你还没有办法去相信他的时候啊，最好的办法呢，你就先把你其他的怀疑呢放在脑子里的另外一个区域里。这个区域呢，你可以把它定成待定区，但是你一定不要把它放在否定区。你在头脑里你可以放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肯定确实是对的，一个部分肯定确实是不对的，一个部分是你不知道的。所有关于耶稣的质疑，你不要把它放在一定不对的那一方，你要把它放在我不懂那一方，对不对？那然后怎么办呢？然后你去听他说什么，神在圣经里说的话，你去读，定睛在他身上。你不用去管别人啊，因为这地上呢有很多纷争，有很多搅扰，然后你去读他。啊，你读着读着呢，你会发现他说的都是对的。对。然后对于你已经信了的人呢，你怎么叫定睛在他身上呢？你把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放下。因为这个时候你相信耶稣是对的，对吧？你也读圣经。然后读着读着呢，你可能会读出自己的看法来。今天为什么地上那么多宗派啊，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那这时候怎么办？把这些看法都放一边，然后呢，一样的，还是眼睛盯着他。圣经里反反复复都是用同样的画面来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对吧？我们上一次讲耶稣像那铜蛇一样被举起来，对不对？为什么要被举起来？就是因为被举起来，你看他的时候就只看见他，你要抬头才能看他。十字架是被举起来的，铜蛇在旧约也是被举起来的，你一举起来的时候，你就只能看他，因为你一抬头别的就看不见了。所以当我们在困难里，当我们在信不了的时候啊，你就只看他，你只看他，你就看见他什么，他在十字架上为你做的事了，你就不怕了。阿门。因为这是个最好的证据嘛，对不对？你现在再大的困难，你想到他是个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都为我在十字架上死了，他难道我现在这点困难他看不见吗？他不愿意帮助吗？你是不是又回到信心里去了？对。所以无论你是没有信的信不了，还是你已经信了的信心不足，秘诀只有一个，就是不见他人，只见耶稣。我回到最后，回到这个要摸殿门的孩子，他最终不摸只有一个，就是他抬头看他爸，坚决地相信他。然后呢，日子一天一天过下去，过到某一天，他终于知道他爸说的全对。哎，因为摸了的都死了，没摸的都活了。所以我们回到9章的37节哈，我们继续往后看。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啊，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啊，其中有一个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啊，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 很短的一个赶鬼的故事啊，我们先看第一个细节，37节的第二天，说明呢时间上还是同一个时间段，也就是在登山变相的第二天啊。注意，登山变相是第八天，也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对吧？九章的第28节，对吧？在一个新的开始的一开始，神显明他荣耀是在哪呢？是在山上，然后呢？他开始做工是在哪呢？下了山啊。所以神上山显明荣耀是一周的第一天，是一开始一个新的周期的开始啊。然后当他开始做工的时候，他回到了人中间，他下了山。所以这个在代表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里啊，你会不会有看见他荣耀跟他关系很近的那一刻？会啊，你属灵生命啊，你的信心大增，你喜乐，非常高兴的那一刻有没有？有，你觉得那样的时候很长吗？不长啊。对，彼得见到耶稣变相高不高兴？也很高兴啊，又安慰他啊，还搭座棚啊，都很高兴啊。但这样的时候长吗？不长。所以我们不要沮丧啊，我们信了的弟兄姊妹不要沮丧，觉得。哎呀，我怎么总留不住，在那一刻啊，跟主关系最近，我很喜乐，大满足的那一刻，为什么没有？不是总有呢？对，因为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啊，这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什么才是最终极的满足啊？你回天上，你天天跟主在一起嘛，连试探都没有的时候，对不对？那主为什么不立刻把你接走呢？哎，想过没有？我们很多时候在地上的难处里，有的信了的基督徒就说什么时候主接我走啊？是吧？可能没信的没这个体会啊。信了的是真心这么说，他不是抱怨，他也不是说我埋怨主啊，我要想一些变化，他就是想，他觉得这日子真的不好过，也真的没有任何的过的意义啊，很多艰难，很多眼泪。是，我们看一下这一节的开始，你就知道，主下了山，还没喘口气，困难就上来了，是吧？这困难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个孩子赶不出去的鬼，包括一个绝望的父亲信心不够，包括一群手足无措的门徒赶不出去，然后这些担子都放在谁身上？耶稣身上。你有没有时刻，好，前面神的一个周期的工作做完，你一定是进到安息，得着喜乐，然后新的开始，你见到他的荣耀，很高兴，夸，新的难题来了，然后一下子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一下子又觉得所有的事情好像担子又压在自己身上了，很正常，因为你既然是主的门徒呢，耶稣在地上是这样，那么你也是这样的嘛，这恰恰说明你是主的门徒啊。否则好像有点不太对，对吧？是吧？对。那只是呢，你的生命肯定跟耶稣没法比啊。所以神挑的担子也不是我们所能去比的。但是呢，过程是一样的，模式是一样的。就好比呢，你是人，你儿子也是人，但是你比他大很多，是不是？样子呢，好像也是一样啊。你也是从小从他那么长大的，对吧？我们只不过有一个从神来的种子在心里啊，要慢慢的长大。长大的过程怎么样呢？主是怎样经历的？他为我们做的就是这个榜样。那我们也肯定得是这么走。所以当一下山，难题来的时候呢，不要烦躁啊，慢慢来啊，重新再来啊，耐心的再走一圈，你会再有个第七天进到他的安息。但是呢，那个安息就比前一个安息你要进得更深了，阿们。对对，所以主有美意了，美意就是你的时间在地上不浪费，跟他的关系越来越近了，以后天上有赏赐的，是不是？因为天上有一样东西没有了，就是眼泪没有了，对吧？天上有一样东西没有了，就是撒旦的试探没有了，那这个就使得你就跟天使一样，你只能看了，你不能经历了。大家知道这两个的区别没有？你只能看， 你不能经历了。天使看没看见神的作为？看见了，但是他跟你有什么区别？你说我经过了这个作为，天使看见了你，但是你走过了死荫的幽谷，阿门，对不对？你经历死荫的幽谷的时候，谁跟你在一起？神跟你在一起。天使没有走死荫的幽谷，你走了。天上哪有死荫的幽谷啊？所以你不要谢谢神吗？对不对？你不要谢谢神给你地上的眼泪吗？否则你怎么去在死荫的幽谷里看见你的教师向你显明呢？对吧？你怎么能看见圣灵大能的手在你生命里的作为呢？所以下了山，麻烦来了，很正常哈。我们要拥抱这些麻烦哈。37节，很多人迎见他，因为有一个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啊，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父亲啊。这个父亲是这一大堆人里的一个很鲜明的形象，一个个来看啊。你先看这个老爸，这个父亲很可怜，可怜在哪呢？来注意几个细节。第一是独生子，还记不记得有一个拿阴城寡妇的儿子出殡啊，死了，那也是他的独生子。圣经特别强调这些细节啊，总是让我们看见啊，绝望到一个程度，不是你今天的难处可以比的。圣经记载的这些故事，大家不要读读就过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那感受的。你今天有没有难处？你的眼泪可能跟拿阴城寡妇的那个眼泪是没有办法比的。一个寡妇的独生子死了，而且当时的时代还是不可能靠着女人自己能够生活的时代，你好好想一想吧。你今天的难处有这个大吗？有没有？好像没有吧？圣经为什么把这些举到极致？我已经反复讲了这种例子，对不对？他说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对吧？没有他的旨意，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神总是把这个例子写在那里，就是让我们知道，神这样极端的绝望，他也一样能把阳光照进去。更何况你呢？你还怕什么呢？在这里，这个父亲的独生子，我觉得跟死了也差不多，某种程度可能比死了还绝望。为什么？因为他几乎每天都死一次，是不是？这鬼父的程度是什么呢？这个鬼会把他丢到水里，丢到火里啊！在这里他没有提到，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在马太福音里有啊？17章，马太的17章。对，马太17章的14节啊，也讲到了这个例子。马太福音17章的14节，第15节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也是个父亲，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啊！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这个不是一个偶然啊！应该还有一个细节，我看看是不是在马可的9章里啊？对，9章的。第马可福音9章的18节，他说：“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然后呢，第22节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你把所有细节拼起来。我们先讲这个父亲啊，等会讲这个孩子。这个父亲看见的这个孩子啊，首先他是独生子， 其次，他的这个病啊，是从小就是这样的，就不是一天两天的。然后呢，这个鬼是故意这么做的，啊，这就不是偶然说发病啊，就是因为鬼就是干这个事的嘛，他不是怜悯人的。然后呢，他是要灭他的，这个鬼并不是像那个《使徒行传》那个使女一样啊，给主人赚钱的鬼。这个鬼是非常凶恶的，他是要把这个孩子灭在水里，灭在火里。所以你可以想一想，这个父亲这一辈子他在怎么做呢？这个孩子他是得时时刻刻盯着他，不是吗？对不对？这个孩子可能你一转头，他可能就死了，是吧？你把自己放在这个父亲的位置，你觉得日子怎么过？是，又是他的独生子，这个日子怎么过？是不是死因的幽谷？我每个人都有很多难处啊，因为呢，撒旦实在是太努力了，他时刻没有歇着，所以这个父亲在当时呢，你可以用绝望来形容他啊，他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呢，当他听见耶稣以后啊。他来求助，当他求助的时候，他的信心真的不大，他够不着。我们还在马可啊，我们还留在马可的9章，马可的9章的23节是怎么说的呢？马可福音9章23节，在9章的22节，他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所以这个父亲呢，这个父亲他信心小啊，他不是担心主的慈爱，他是担心主的能力。大家注意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啊，我们对他的怀疑可能是方方面面的。大家能不能想到一个例子，人担心主的慈爱的？还记不记得有个大麻风到主面前来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记不记得？有没有这句话？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是相信主的能力，但他不知道主肯不肯，他不知道主嫌不嫌弃他，因为大麻风呢，人人都嫌弃他，是不是？他不相信主的慈爱，在这个里面呢。这个老父亲他相信主的慈爱，但他真的很害怕这个鬼，这个鬼真的好厉害，厉害到一个地步，折腾他儿子这些年，他已经被折腾到，他已经是彻底的惧怕这鬼了。他不知道耶稣能不能胜过，所以他说：“你若能做什么，你就做吧。”然后呢，耶稣就。23节，马可福音9章的23节说，耶稣对他说：“你若信，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对这个父亲来说，最重要的功课其实就是这里，这个父亲这个形象就是信心的功课。所以信心呢，你必须得全备，你既要相信他的慈爱，又要相信他的能力，你不能少一个，少一个就看不见神迹。所以在这儿呢，他说：“你若能信，主呢用他的话又还回去了，对吧？”注意到马可的9章的22节说：“你若能做什么？”若的意思就是我不确定。你要有能力呢，就赶紧做一做。然后主呢又把这句话还给他：“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主什么意思？主在告诉他，这个若不是放在主身上的，是放在你身上的。这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到主面前去祷告的人极大的亮光啊！你有没有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到最后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你很绝望的时候啊？这种情况很多，对不对？啊？ 这个时候你还信不信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经常碰到的，就是这个时候我信不了了。所以呢，到最后问题不出在神那里，神会用这样的经文再还给你，你若能信，你一定能看见。所以，他首先用这样的句式啊，把问题扭转过来。扭转成什么呢？这个父亲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我不知道你搞不搞得定，你大概搞不定了，我就换人家，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你无论怎样，你要从这样的想法里先出来，你不要想神做不做得到，你要先回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其实是我信不了，不是他做不到，是我信不了，不是他不肯，这就对了。啊，回到自己，这就谦卑嘛，对不对？我们其实一开头就在讲谦卑。我们在主面前降卑到尘土和粪堆是最蒙福的状态。好，我说主啊，我就先知道了，你让我看见，其实是我不肯信，啊，因为你说了，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然后这个父亲谦卑体现在哪呢？体现在马可福音9章24节，这也是唯独马可福音讲到的细节。这个细节在马太和路加都没讲到。讲这个父亲多讲了一段话，是什么呢？马可福音的9章24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是很谦卑的状态，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祷告，你们能不能把它用在自己身上？你不要说，主啊，我都求了半天，你还搞不搞得定呢？搞不定我就换了哈。对，这个不是一个祷告，这是一个没大没小的孩子在说话。一个真的祷告是，主啊，我的信不足，求你帮助，我想要信，但是我信不了，我的信在脑子里，在不了心里，我进不去，求你帮助。这就对了，这就有福了。你看啊，这个之后，你就会看见耶稣再没有去找这个父亲，对不对？对吧？耶稣再没有说，哎，你怎么不信呢？哎，你这……耶稣再没有责备这个父亲。耶稣在这里啊，责备了很多人，啊，耶稣责备了门徒，耶稣也责备了众人啊。等会儿有一节可能会大家都觉得很困惑的经文，耶稣责备这个父亲只有一个角度，就是你若能信，就是你不要去质疑耶稣做不做得到，就你要愿意信吗？好，你愿意信。那你就回头看，那我为什么信了还是做不到？那就是我信不到嘛，我信不够嘛，我想信信不了嘛。这个状态就跟彼得来到耶稣面前状态三次不认主以后状态是一样的，对吧？大家记不记得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21章，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彼得怎么回答？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没敢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是一个肯定句，是一个陈述句。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呢，是一个态度啊，是不是？是个态度而已啊，那不是事实，不是事实。就我没有做，我也做不到。但是呢，我脑子里做了个选择，这是我能做到的，这也是我现在仅仅能做到的。那好，我来问大家，主和地上的人的区别是什么？地上的人你做不到你就被淘汰了，主你做不到他就来帮你了嘛，阿门啊，这个老大的区别了哈。地上的人，世界的法则是奖励胜者和强者的，你一说我做不到，那你还来干什么？你浪费我时间呢，赶紧一边去待着，对不对？你说你考大学，我考砸了，你考砸了还申请干什么？你不是浪费人时间吗？你这种祷告在世界里干脆没法想象的，就我做不到，你做不到为什么要来呢？到主那里，你说我做到了，主说你做到了为什么要来呢？阿们。反的，想一想得着生命就失丧生命的道理，想一想你软弱就刚强的道理，因为主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嘛。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清清楚楚，所以神拣选的是地上软弱和卑贱的人， 让强壮的人羞愧的。那你好厉害，那你就自己干，对不对？你到世界的法则，他会奖励你的。那你只有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因为我自己以为我爱你的时候，我三次不认你，现在我知道其实我不爱你，但是呢，我脑子里决定要爱你，但是我没有爱你的能力。这是彼得想表达的，这个老父亲想表达的是什么？你知道我想信，但是我真的信不了啊！我们今天有没有在座有没有得救的相信信不了的啊？回去就这个祷告啊，回去就跟主说，主啊，你知道我想信，但是我信不了，你能不能帮我？这就是个非常好的祷告。他不会因为这个说，你想信信不了，你还来找我啊？啊，这是世界的人，所以你不要怕。你在主面前越谦卑，你越蒙福。你在主面前越骄傲，你越倒霉。啊，你永远记得这个法则，因为你对他谦卑，就是得着力量的那个必然要经过的那扇门。好，在这里呢，当这个老父亲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的时候，在那个小字里哈，还写了一句话，叫什么？历史流着泪喊着说，你可以想想他的状态，这个我相信是一个真实的状态，对吧？就当他愿意相信，但他信不了，他又想要孩子好的时候，他在绝望里，他就只有这个状态，他喊着，他流着泪，神要的就是你这颗心，所以我负责决定，我负责谦卑，他负责做，一切做全是他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神的工人都不会把最终这些工放在自己的荣耀里，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没有哪一样工不是神做的，全都是神在做。所以在这儿，这个老父亲的谦卑已经使他得着了神的祝福。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形象啊，第二个形象是众人啊。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们就把众人解释一下啊，看能不能讲一个儿子在开头啊。众人，我们回到路加福音九章啊，九章的第40节，这个鬼呢就要重重的伤害这个儿子啊。那在40节呢，他说，这个老父亲说，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这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句话容易误读。怎么误读呢？当我们对神的信心，对他的形象了解不够的时候，你会觉得神是不耐烦了，或者说呢，神不愿意做了。真的不是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上十字架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等足3年半了，对吧？至少这个时候还没到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过哪一个不耐烦的人最后能上十字架的？这是他的选择，他上十字架不是被逼的，他完全可以选择就不去的。所以首先我们要否定的不是他不愿意，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讲？我们稍微理解一下，神在圣经里的启示啊，首先第一呢，它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地上的确是不信又悖谬的。首先我解释一下不信跟悖谬啊。应该在马太福音里讲到的就是不信啊。那不信和悖谬是一个硬币的两边。你不信呢，肯定就是不相信神，那自然就是悖逆他。但为什么要加上又是悖谬呢？悖谬其实就是又悖逆又错误啊。就是我们在不信里做的事情一定是错的。而且呢，你也不可能守在你认为某一个方向的原则里。你只要不相信神，你就一定是把自己交给罪，交给撒旦的。 所以，不信的结果就一定是成为罪的奴仆，这就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首先，耶稣这句话呢，讲了几个事实啊。讲的第一个事实呢，就是当人选择不信，当这个世界选择不信的时候呢，他就选择自己成为罪的奴仆，成为撒旦的奴仆，那就是悖谬的。所以你做出来的所有事，最终都是抵挡神的。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神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讲到的一个事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你除了用忍耐去对待，你是不可能在这个状态里活得下去的。怎么讲呢？假设你被神得着之后啊，你在罪人里生活的每一天，其实都是需要靠着主给你的力量才能活下去的。否则你干脆一天都活不了，这也是一个事实。阿们。所以耶稣才会说，我忍耐你到几时的意思就是，又不信还天天捣乱。其实我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这样，对吧？就一个孩子呢，他又不信他爸爸，还每天每天每分每秒的捅娄子，其实就是这样呀。然后呢，这个孩子还自以为还挺厉害，他觉得他做的都是对的，对吧？啊，他拿起菜刀把家里的树砍了啊，对，就是干的这种事啊，对不对？一会儿呢，把橘子扔在火炉里啊，对，就整天就干这种事，他觉得他在帮助他的父亲。他又不懂，又不信，不信的意思就是我要做主嘛，做的事情就是每天全是犯罪得罪神的事，伤害自己伤害人的事，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耶稣为什么借着这个故事来讲这个事实呢？因为这个故事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悖谬会带来什么？悖谬就会带来苦难。我们刚才描述的苦难有比这更大吗？没有办法想象，对吧？你一天到晚不知道这个儿子哪天死，哪一刻死，罪的后果就是这样。而在这苦难里呢，人又信不了，这个父亲也信不了，门徒也信不了，所以这些人耶稣去的时候啊，事实上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争论，他们在争论，你知道吗？因为路加福音的细节比较少，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马可啊，马可福音里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的14节。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节，这故事一开始，他们一下山，他们是迎面而来，看见的这群人在做什么？他们在辩论。这群人有哪些人啊？有门徒，有这个父亲，有这个受害的孩子，还有文士、法利赛人，还有普通的民众。是不是这个世界的人都在这儿了？阿门，对吧？世界有什么？世界有宗教人士。世界有相信神但信心不足的，世界有在苦难里想要寻求神的，世界有在苦难里自己就被捆绑，自己就在眼泪和痛苦里的，这就是世界完美的描述。所以神就借着这个例子来表达了这个客观事实，陈述了这个客观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就是你们不信又悖谬，同时呢，在这样不信又悖谬的世界里，一个属神的人，一个神自己，一个圣洁的人，他要过每一天都是要靠着忍耐的。然后在这儿，他们的争论，你们可以想一想，会争论什么呢？第九章的马可福音九章的十六节，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然后众人中有个人说：“夫子啊，带了一个孩子来，说你的门徒要赶也赶不出去。”我们可以想象啊，当时在争论什么？怎么赶才能赶出去？来想想这个画面很有意思的，就好比你今天呢，你说你信神，最后你朋友告诉你有个很大的难处，要你一起祷告，然后你们仨一起祷告了5天，啥也没发生，然后你们就开始讨论这个神要不要信呢？怎么信更好呢？是不是祷告的时候要说个方言呢？是不是要啊？我们各种事情就都来了哈，是不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想办法，但是我们就是不信，是不是？最后，耶稣就是因为耶稣是他的信心是信心的极致的标杆，对不对？我们就是因为不信，我们才想想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办法，是不是？你祷告姿势不对，没跪下来，是不是你？我们有很多的，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啊，对吧？对，你去的这个教会不对啊，这里教导不对，你先把这撇到一边啊，就一个不对。就是没信，没信就是因为不够谦卑。你说你信不了，就跟主说：“我信不了，求你帮我，但我还是要信你。”神不是抓着我们做错的事情不放的。在这里，神有没有跟他讲：“你儿子怎么被鬼附的？你小时候拜过什么偶像啊？对不对？”人呢？当然，你找这个原因很重要啊，因为你要把最终，你不让他最终未来不要再陷到这个麻烦里去。但是圣经永远，你就看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苦难当中的人，神不是立刻先去找原因的，神是立刻先把他从苦难救出来，再去解决原因问题的，对吧？你在一个病床上要动刀子的人，你去跟他讲，你想一想啊，以前是不是干过啥坏事啊？不是，他不是这么一个，不是这么个服侍的方法，你得让他先从病床上下来，对吧？神也不是，立刻先得给你把这定罪的事情先解决了，因为所有罪的后果，耶稣都担当了嘛。当你看见了信心的果效，你自然会悔改嘛。阿门。你看见耶稣那么好。你又跑回偶像去吗？这不可能呢。如果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爸拜了偶像啊，交了鬼，我假设是这样，那你觉得耶稣这次让他的孩子就出来了，得着这么大的医治，然后他再去拜偶像吗？不可能的，是不是？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你得着神的荣耀，你见着他的恩典了，你自然就从罪中转出去了嘛。所以，根子问题的根子就是信心。信心带来悔改，而且是一个自然的悔改。我们没看见主的荣耀的时候，怎么可能真的悔改？因为你尝来尝去，还是罪的那一点甜头嘛，是不是？你没尝过主的恩典，你怎么可能舍掉罪的甜头？我们哪一个人做得到？没可能的。当你尝过了主恩之后，你觉得罪的甜头哪里对你还有吸引呢？所以说到底的根子还是回到信心。所以在这里，这帮人在谈论什么？这帮人在谈论我该怎么办？我怎么才能做得好一点，把鬼赶出去？所以主才会有这样的感慨。我们回到这个感慨啊，那感慨是在。在我们还在马可吧，马可这里也有这一节哈、啊，就马可的9章19节，耶稣说：“哎，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所以只有路加加了不信又悖谬啊，所以马可和马太都是讲的不信，不信是根本，你不信的结果才是悖谬啊，又不信又悖谬，所以耶稣说呢。你自然就会有苦难嘛。然后呢，主要在这个时代要继续待的每一天，都是要付出爱的。他借着这样的感慨，陈述了一个事实，就是忍耐罪人的顶撞啊，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去经历的功课。而不要觉得好像我们信主了就不顶撞人了，信主了就不冒犯人了，就是信心里的，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很多人受伤多的是在教会呢？对，是这个道理啊。因为我们说我信啊，其实我做事、我思维、我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是基于不信的方式的。这个是大部分时候都是。都是这样的，所以耶稣的这个感慨啊， 无非是提醒我们，我们该回到什么里？回到信心里去，一切都是回到信心里去。所以你看见那个人，他又是一个罪人的样子，你就知道他其实没有信心，不是他不愿意，是他做不到。我们越是信心小的时候呢，我们越是像这些门徒啊，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啊，他们也愿意帮助去赶啊，这个老父亲也愿意相信，但是无论赶的还是被赶的，都信不了。无论帮助的被帮助的都信不了。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九章啊，最后开一个头啊，开这个小孩子啊，九章的39节啊，我们刚才是到了跳到了41节啊，39节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这个孩子的形象是个什么形象？是在地上完全被罪抓住，自己没有办法出来的形象。所以这个时候呢，总是神的爱啊，神的光先照过去的。所以为什么恩典很重要呢？无论一个人最终得救没得救，他一定在天上不能说我从来没得过恩典，他只能说呢，我在恩典里拒绝了。所以这个孩子最终我相信他是得救，他是相信的，但是在这个当口呢，你会发现不是他自己的信心，对吧？是神的恩典临到他。我们下次时间原因，我们下次再详细的解。所以每个人的情形是不一样的。耶稣呢，有的时候是被人求，他回应那个人的信心的；有的时候呢，是他主动上去的。这个孩子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呢，像约翰福音的5章，那个毕士大池子的摊子，也是耶稣主动去的。还有呢，约翰福音的9章，那生来瞎眼的瞎子，也是耶稣主动去的。所以这一类的例子是有一些什么的特点，我们下次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先停在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要来到您面前，为要得着那最最珍贵的礼物啊，就是从您来的耶稣的救恩。父啊，但是在这恩典里，我们常常是信不了的。父啊，求您带领我们今天来听见这话语的每一个人，都能做那位老父亲的祷告，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您帮助。父啊，求您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信心的选择，而且做一个更加谦卑的决定。我虽然想要信，但是我看见我的确是信不了的，我的确是不信又被谬的。父啊，求您使我们看清自己的本相，也看见您的荣耀，我们就愿意敬畏您，来到您面前，为要得那最珍贵的您极大的能力和慈爱的那礼物，也就是借着耶稣赐给我们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